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尊贵和荣耀意思非常的相近，在圣经当中首先指神的荣美、良善和威严。尊贵和荣耀的冠冕用在人的身上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是指神在他创造当中赋予人的一个尊荣，也是在基督的救赎当中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重建。荣耀这个字 kabad， 它的意思也包含着一个沉重的意思，就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意思。中文常常把贵和重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我们讲一个东西非常的贵重，比如说我这个戒指非常的贵重，因为它怎么样，它是金子做的。所以中文把贵跟重放在一起的时候，表明一个事情，就是表明一个荣耀，或者也指到一种权力，或者指到一种威严。人生是贵重的，不是我们的定义，乃是出于神。得尊荣受人的尊重，其实是合乎人性的。但是人在堕落以后，虽然失去了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追求尊荣的心仍然还在。帝王要尊贵荣耀，浩大威严的京城，龙袍马褂的装饰，山珍海味的菜肴，都成了显尊荣权力的一种方式。平民百姓要追求的是功名利禄，光宗耀祖，这也是一种尊荣的事。人失去了与神一个垂直的一个关系，他却要在社会、人际、在文化的场面要追求一个尊荣。虽然生命在不断的在追求，有的时候掩饰不了心当中的一种羞愧。中国人常常讲，每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家丑不可外扬。因为死亡成了众人的结局，世上的尊荣到有一天即将要结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回来归向他，得以明白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尊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尊荣，现在他已经来代替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羞愧。我们人生真正的尊荣是离不开神儿子的尊荣，所以为此我们今天借着一同诵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1-9节，我们来了解，我们来看，我们的尊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第二章欢迎投影。所以我们今天读的9节的经文的当中，我们从1-4节，我们先来看，要重救恩，要得一个尊荣，也就是神把他的重恩，把他的尊荣在基督的里面，在人失落以后，他要在基督里面，要在救恩的当中要赐给我们。第二个，我们要从从5-8节的前半部，我们来思想神原先他是怎么样给我们众人尊荣啊。所以我们来思想创造，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尊荣人啊。最后我们从8节的最后一部分到9节2节的经文，我们要来看基督使我们的羞辱变成荣耀，辱变荣。好，我们先从第1-4节里面， 我们来看众救恩啊得尊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整个书卷里面，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讲到基督作为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到底在我们的救恩的当中他是怎么样来做成的所以作者在第一章的里面他花了很多的功夫，他来描写耶稣基督的神性，讲到他的所事，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尊荣的，他的名字是超过所有的天使哈。他怎么样 的一个尊荣呢？他的名字为什么超于他呢？所以那个作者他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他来讲到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一个真相，他讲到他的本质是与神同等的，同时他讲到他的宝座直到永远，他的年数没有穷尽，同时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上帝不单是他的名是尊贵的，他的作为是尊贵的。为什么？因为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同时他成为承受万有的那一位，第一位亚当失落了哈，但是基督后来成为承受神所有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救赎临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呢，他来洁净了我们哈，所以讲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一个荣耀的工作。讲到这样的一个工作，讲到他的名是尊荣的，所以在第二章的一开始用一个连接词讲到所以所以这个字是因为前面他讲了这么多有关耶稣的事，他说所以我们当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其实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我刚刚讲到哈，这个荣耀 kabad 这个字，它其实是有分量的意思，它是一种很有重量的意思哈。当上帝的儿子他有这样的一个尊荣，那我们怎么样来承接所以这边作者他说用郑重的一个态度来承接郑重我们以前有位弟兄他的名字就叫郑重不过他现在不在我们当中他是搬家到另外一个州郑重这个字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到一个心智的一种改变，同时也影响到你的行为因为当人听到福音以后，在他生命当中要发生一个改变这样就是一种郑重的一种态度来接受这样的福音作者说他说前面他说当发越他说当越发郑重其实这里面中文的翻译其实里面 有在原文的当中有一个字就是必须的意思他说必须要很郑重的去听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大家知道得尊荣其实跟你听到的你的心智的一个改变你想法的一个改变还有你行为的一个改变非常有关系恐怕他说我们就随流失去了因为郑重它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哪里呢根本的问题在于就是你接受什么东西做你最高的权威所以讲到上帝的话讲到福音里面隐藏的是神一个很高的一个权威对于话语的权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思想过2020年一位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他也是南方浸信会的这个院长，他名字叫 Albert Mohler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Gathering Storm》哈，中文我不知道怎么样翻译最好，有的可以翻译成《聚集的风暴》哈，或者是说《狂风骤雨之前》。他回顾了美国在最近几十年里面怎么很快速的世俗化。然后讲到整个教会的得到的冲击哈，从2019年那时候做的一个所谓的统计哈，在那个十年的时间里面，美国教会的人口一下子掉了12%，啊，是掉得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啊，同时3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1/3。说自己没有任何的信仰，所以，从欧洲开始哈，世俗化，还有到加拿大，一直到美国哈，这是当今社会的一个趋势。穆勒在他的书里面，他讲到一个世俗化的关键在哪里？他讲到世俗化。就是当今社会学和思想转变而言，直到一个缺乏任何有约束力的有神的一个权威，或者是说一个信仰。他说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世俗化，我们面临的日益的这个寄居的风暴哈，就是这个书里面他讲的。他说，在人类自由和自治的幌子下，要建立一个新帝国。我稍微用他书里面一段话，我跟大家讲什么？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他看到整个西方的世俗化，他讲到一个关键，就讲到人心里面一个理性上面的一个改变，就是他们开始对圣经哈。没有把它当作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权威了。圣经可以是来批判的一个对象，圣经可以里面是有错误的，圣经里面可以他们找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个就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哈，虽然我们来到美国哈，接受这样的信仰，但是你知道在这个世俗化的背后，其实他们现在最根本的一个地方，就是对上帝的话已经开始没有一个郑重的一个听见。当人没有一个郑重的听见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也就出来了。所谓的同性婚姻，对吧？所以现在的变性啊等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看重圣经里面所讲的神是怎么造人，神为什么造男造女，而是觉得说，我觉得这是我的自由，我可以来选择，我认为我是一个男人，怎么会创造一个女人的身上，所以我有权利，我来选择。所以这个其实当今社会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世俗化，是没有把上帝的话用郑重的态度来接受，也不用郑重的态度来接受这位尊荣的基督。所以接下来作者说，他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凡干犯的都要受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因为有一天他们要面对这位真实的上帝，所以有一天那个报应一定会临到，也就是讲到人一定不会因为自由得着了一种尊荣，因为有最后一天，那是羞辱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看重救恩，我们要看重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我们要用郑重的态度来承受这样一个尊贵的名，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得一个尊荣。那怎么样看圣经的权威呢？ 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至少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看到上帝话语的权威，是因为他怎么样亲自说的。第一个讲到上帝亲自说的，上帝他亲自说，借着旧约众先知各样各样的一个启示，在旧约的书卷的里面，无论是历史书对吧，诗篇箴言等等等等，神借着他们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列祖，然后在末世，就是在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圣经的权威是来自于他的话语。第二个讲到他说是后来人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新约的一个成卷，一个证，一个所谓的一个正典的一个形成，是因为他们目睹这位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被钉，从死里复活，所以四个福音书从不一样的角度，都是他们亲眼看见，他们听说。同时他把它记录下来传给我们。神不单是这样一位说话的神，有他的见证人。圣经的权威还讲到神是用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用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同作见证。这个在整个历史上，如果你去看整个使徒行传，当时的这个福音传到哪里，神就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圣经的言语为什么这么可靠，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有这样一个分量在其中。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对待神这样的一个权威，对他的救恩所以我们这样子可以得到一种神赐给我们的尊荣要不然人生就如花草，就像诗篇一百离上篇所说的，他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纪念他，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所以大家看中了吗？若是我们没有看中，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我们今生所有的尊荣在有一天要如草一样，如野地的花一样的过去。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作者继续要跟我们来讲讲到若是尊荣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的创造。所以第五节他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这句话就讲到神在他创造的旨意的里面，还没有开始救赎的计划当中，神已经定下了这样的一个旨意，也就是讲到将来。虽然他也创造了天使，对不对？但是将来的世界是没有给天使管辖，也就是说神已经定义，虽然他可能已经知道将来人也会堕落，但是神已经在他永恒的旨意的当中，他已经定下这样一个旨意，就是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而是交给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来告诉我们神创造的时候的一个奥秘。他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记着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 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其实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只有两章的篇幅，非常简短的，非常扼要的跟我们讲神的创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特别是讲到人不同于其他创造物的一个根本的地方。圣经里讲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但是在圣经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的里面，关于神的形象，看上下文的话，一下子很难看出来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对吧？我们要用整本圣经来了解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人的形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看大卫的诗篇，但在诗篇的里面也隐藏着神进一步的跟我们讲他的创造的启示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从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有关于人，我们作为神的形象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我们的尊荣跟神的尊荣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关系。他说人算什么，第一个人，这个叫 Enosh 这个字，讲到人的一种脆弱。他说神却顾念他，顾念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文它也有一个纪念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当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一种纪念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到神与人所立的约。从诗篇的平行的结构我们来看，人算什么，是对世人算什么，对吧？然后你竟顾念他，跟你竟眷顾他，所以这个顾念也可以跟这个眷顾来平行来看，神对人的一种 care， 对人的一种关怀，对人的一种眷顾，其实是在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的时候，造好以后他是造在一个关系的当中，造在我们与神的一个立约的当中。所以神会跟亚当讲，这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那棵树不可，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因为神跟人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在这样一个关系的当中，在一个立约的关系的当中，神将他的尊荣赐给人，也要人来守这样的约，所以人可以的生命可以来反映神的一个尊荣的一个生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来理解神，我们作为人我们怎么样来反映神的一个尊荣，其实是在一个关系的当中。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第七节这边说，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微小一点，这个微小到底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天使很高，对吧？我们是很小，因为天使也看不见，对不对？所以这个微小，这个小到底在讲什么？那如果你去看诗篇第八篇的话，诗篇在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原文的翻译原文其实说人虽然比神 Elohim 用了这个字那但是因为圣经在旧约后来翻译成71本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 Elohim 就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就 Angelos， 就变成天使了那等一下我解释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来翻译人比神小一点，也这样的就讲说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跟神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人比神小一点，也就是说你跟神有一个鸿沟 你在本质上，你跟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绝壤的不同啊。所以第一个字，这个人 Enosh 这个字，就讲到人的脆弱，讲到人是属土的啊，因为神用土对吧，来造人。同时我们要看到，虽然这个人比神小一点，但是我们在里面有神的形象在里面。人在七十一本里面，就后来就把它翻译成比天使小一点。好，为什么他开始本来那个字是神吗？对吧？后来就变成天使了，所以有解经学者就说，他说其实也在讲我们人的一个本质哈，我们的人的本质是跟神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地的一个生命，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神性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这个 divine 这个的神性这个本质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反映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本性。你们如果在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诗篇的时候，后面也有括号啊，这个括号里面说，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哦，还有一个翻译的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哈，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读过去了，有一个字没有把它一下子翻出来，那叫暂时啊，暂时是什么意思？暂时也就表明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永恒的里面，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属地的生命。他说将来，等一下我们会讲耶稣基督哈，将来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从他比天使小一点，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作为人到底跟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不是神啊，我们不会像中国的信仰当中好像修炼怎么样就变成仙了对吧，或者是说你修炼的最后你就变成神了哈，那是一个泛神论的观点哈，就是神跟人之间好像可以彼此怎么样，这个界限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们要在这里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不但造在一个关系的里面，在一个立约的关系的当中，而且我们不是神，但是我们比神微小一点。接下来他就讲到说，赐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为什么？因为神是尊贵荣耀的，所以我们是反映他的尊贵和荣耀。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神形象的这个里面看到，在亚当的被造的里面就有三个职分在里面啊。第一个是先知的职分，第二个是君王的职分，第三个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我们怎么样知道有先知的职分啊？因为第一个讲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当你知道上帝眷顾你，当你知道神跟你立约，你是要来传扬他的眷顾啊，当你来传扬上帝的眷顾的时候，其实你在做什么职分啊？你在做一个先知的职分。然后这里说，他说并将他所造的都要派他来管理，将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这在讲什么？这就在讲君王的一个职分，就是神造你，你要反映这位王的一个治理。神要派你去管理，要让万物伏在你的脚下。所以你的生命当中为什么尊荣？因为你有一个王的一个形象在你的里面，神把这样的一个职分，做王的这样的一个职分赐给你哈。当然我们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已经明白了哈，我们做王在基督里面不是来管别人对吧，你们都要听我的哈，乃是说我怎么样来谦卑的来服侍你。 然后在这边讲到一个祭司的职分，也就讲到神的尊贵荣耀为冠冕。如果大家去了解这个祭司到底在讲到尊贵荣耀为冠冕的时候，怎么会跟祭司连在一起呢？如果大家去读出埃及记的28章的里面，讲到大祭司啊，他的衣着的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讲到大祭司的衣服的装饰，对吧？他有以弗德哈，那这个大祭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饰，就是他有个帽子哈，他有个冠冕，然后他一个冠冕的上面是要用金金做的一个牌子哈，然后在上面要刻着一个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然后呢要用一个蓝系的袋子把这个牌子哈，系在这个冠冕的上面。他说这个牌子必在亚伦的额上哈，亚伦要当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所以大家知道吗？祭司的职分就是介于神与人之间，所以当人被造好的时候，神给我人一个最大的尊荣，做祭司，也就是要把上帝的荣耀，把上帝的尊荣带给人。当人犯了罪，当然要神要解决一个罪的问题，对吧？所以神让这样的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交给了亚伦哈，这个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创造，上帝在他的创造里面按照他的形象把他的尊荣赐给我们，是来反映上帝的尊荣，所以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怎么样来尊重别人。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讲到我们不能用舌头来称颂神，同时我们用舌头来咒诅那造神形象被造的人。所以这个是对所有的人，不是说你今天来到教会，对弟兄姊妹看到，对长老，对吧？对牧师，你可以尊荣他，不是这样子，而是讲到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就是信不一样信仰的，甚至跟你抵触，甚至成为你的仇敌，要逼迫你的人，你为什么为他祷告？因为他也是神的创造，因为在他的生命的当中有上帝的尊荣在他的里面。箴言书说，你的母亲老了不可藐视他，为什么？因为有的人觉得年纪大了没用了，因为有的人觉得年纪大了，我的皱纹也出来了，我已经没有尊荣了。其实你知道，你的尊荣不是因为你外表的，不是因为你的肤色，不是因为你的性别，而是上帝一个特别的创造。在任何人的生命的当中有神的形象，所以因为这样你要尊重每一个人。世界上当然一个非常重要了不起的工作哈，就是德蕾莎修女，她虽然是一位很谦卑的天主教的一个修女，但是她在世上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领受神的呼召，他专门去关怀穷人当中的穷人。在1952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一个事工，叫垂死之家，收容之家。他就是把那些在印度非常贫穷的人，甚至快要死的穷人， 在路上没人要的，他就一一把它接过来，接到这个收容所的里面，然后要由其他的修女或者医生护士来细心的照顾他。他事工的一个理念就是希望在他离开人世之前，他是平静的、安详的，并且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我想他一定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无论我们的贫穷，无论我们在这个地上如何被人所遗弃，上帝依然爱你。上帝通过他的教会要让人知道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尊严。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在读书期间碰到一位老师，不过这位老师也最近生了一个癌症就离开我们了。他在上课的当中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怎么样做圣经辅导。他做圣经辅导非常的特别，他对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甚至他对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他也去关怀他。在他的见证的里面，他讲到说，就是这样的人，你也要让他知道他是要你去尊重他的。在短短的对话的当中他说在前面一个小时里面，他发现这个年轻人就像一个疯子一样讲各种各样非常狂妄的话，但是他还是尊重他，他认为他是一个神的创造，他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神的一个尊荣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影响下面，他说接下来一个小时那个年轻人完全变得好像变了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要得尊荣？我们不但要重福音，我们要得尊荣。我们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尊荣人。最后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伏他的。他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着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耶稣是我们得荣耀的一个关键。我在过去有一次去法国旅行的时候经过罗浮宫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那个展览馆里面，我看到一颗钻石有140克拉我想我们一帮弟兄如果结婚给太太送戒指对吧，买一个半克拉的都是你要很心痛要花很多钱对不对我们家师母这戒指上没有钻石但是我看到这个140克拉哇不得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钻石？是1698年在印度发现的后来1856年就给拿破仑三世的这个太太皇后尤吉娜拿去了放在她的皇冠的上面，来显明她的尊荣但是你如果去看这个历史的话，其实这个尤吉娜他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羞辱。他年轻的时候曾两次失恋，甚至想自杀都没有杀成后来他做王后以后，因为患不育症没有办法生孩子，后来终于怀上一个听说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生得非常辛苦，他生儿子花了2天的时间才最后把他生出来。到最后生出来以后，他说他就失宠了那最后这个帝国 被推翻以后，他的晚年是在英国流浪的，在流亡的哈。所以人生追求很多的尊荣啊，但是最后还是很羞辱的啊。但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改变我们人生的羞辱？他是借着他自己亲自来到地上，为我们受了死的苦，也就是说他来到地上，他是用自己的羞辱来换取了我们的一个尊荣。他为我们尝了死味，他为所有的人尝了这样的一个死味。所以弟兄姊妹，尊贵和荣耀是神在创造的当中所赐的，但是人已经失落了。神借着他的儿子经过他的羞辱啊，最后他把荣耀要赐给我们。他如今成为神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他乐意因着我们的郑重所听见的福音，他就要在基督的里面要重新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尊贵荣耀的冠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若是接受他，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在基督的里面得着尊贵和荣耀。但是这个尊贵和荣耀还没有完全的来到，因为我们暂时还比天使小一点，万物还没有最后伏在我们的脚下，所以我们还会经历苦难，我们还会经历叹息，我们在劳苦的当中，我们甚至在逼迫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要委屈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如今你的羞辱是什么？你愿意交给耶稣吗？你愿不愿意让他的荣耀，让他的尊荣来代替你的羞辱？还有些弟兄姊妹，你们可能已经知道耶稣为你尝了死味，得着尊荣，所以你现在就开始愿意为他人品尝死味。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你愿意甘心的来牺牲一点点以自我为中心的尊荣。但是有的时候你好像没有力量醒出来，你今天愿不愿意来到上帝的宝座的面前来向他求呢？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你的名是尊贵的，主啊，你的工作是荣耀的，所以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今天一同来敬拜你。因为在你的工作的里面，你显出了你的慈爱，所以凡是听见你福音的人，我们都要郑重的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让你自己的荣耀来代替我们的羞辱。主啊，我们如今也要立志在你的面前要与基督一同死，我们就甘愿舍弃自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荣耀，我们甘愿的来侍奉他人。愿主在你的教会里面来彰显你自己的尊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